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在观察这个净土法门殊胜之机。罗侯罗僧者，就是佛陀的这个视线的儿子。他说罗侯罗叫障碍，中国文叫障碍佛障，因为他过去是做了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就是一只老鼠跑到洞里面去了，因为他是小孩子嘛，他那个拿一个棍子把他堵起来了堵了七天，所以他在妈妈肚子里面就住了七年，他的果报。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干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因果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学佛不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果报简直不可思议，就斗转了一下七天还把它放出来，没有把它搞死，那这慢慢斗着你七年都不能出来。因为这件事情他的母亲也受了很大的磨难，当时因为在印度的时候他说佛陀已经出家了，怎么会还有孩子呢？就是说人家认为这个魔术师叫什么耶稣陀罗，因为这件事情受了很多的冤枉，当时在印度与众不沾，就是不贞洁，就会用火烧死，所以就当时就挖了一个坑。他说当时他就发愿，他说假设要是佛的子，要是佛陀的孩子，那我说我跳下去不会被烧死，如果不是佛的孩子我心甘情愿的烧死，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啊。这一跳下去一朵莲花就把他拖起来了这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罗侯罗叫密行第一密行，他说在密宗里面把他称为叫祖师，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出家，他一点点大七岁就出家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前，后来七年以后他才出生。释迦牟尼佛在外面修道七年，也就是回来的时候他大约是14岁的样子就出家了，14岁就跟着佛陀出家了。因为他小的时候很调皮，常常非常调皮，他说这个他叫初悟沙弥，我们出家人有的初悟沙弥这个名字沙弥、语法沙弥，你看初悟沙弥15岁以下的都叫初悟沙弥，15岁以下的一上的叫名字沙弥，就是初悟沙弥就是初乌鸦的沙弥，就是说那个到床上面看稻子然后赶赶鸟去，初悟沙弥。因为他这个时候不等事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很调皮，常常因为他受了好多这个戒律这个戒律，你比例来讲有一天他很调皮，有人来找佛，他一大长者趁着遥远的地方都50-60岁了跑赶过来去找佛陀，结果呢那小孩子调皮，他佛陀到那边去了，所以让人家跑了半天又跑回来，跑回来以后就向佛面前告状，他这个罗侯罗太调皮了，你天天在这里让我这么老人家跑那么远，然后回来气得喘喘的，他说让我跑这么多路，那释迦牟尼佛一看这个小家伙要管理一下，然后有一天呢，他把罗侯罗叫边了，他说给我打盆水来洗脚，你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一样的，那洗脚，那佛陀洗完脚以后，就让罗侯罗把它喝下去，叫罗侯罗把这个水喝下去，他说洗脚的水怎么喝啊？后来佛陀就很生气的样子，把酒一脚把那个脚盆踢到外面去，既然是不能喝的水的话就弃之就扔掉，他就告诉罗侯罗，他因为这个罗侯罗也还是很聪明，马上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他以后要这样的就像被弃的水一样不可用，也就是说后来罗侯罗就有所改变，他交给舍利弗嘛，改了就是说罗侯罗因为我们出家人不能够带沙弥睡觉超过3日，那说这个搞了最后面罗侯罗常常没地方睡觉， 后来有一天他就跑到厕所里睡觉，在厕所里面去打坐休息睡觉。后来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以后呢，他在日定中就知道罗波罗在厕所里面，并且有一只蛇马上就要咬他，就会毒死。后来佛陀悲心生气，晚上半夜过来把这个罗波罗带回家，带回去了呢就睡在自己的身边啊，是超过三日。后来就告诉弟子呢说啊，比丘可以带沙弥准许三天在一起，就是说这条戒律上面来讲的，就是说啊，罗波罗呢他修行他开悟，他开悟就很难开悟。释迦牟尼佛啊，跟他讲法的时候说啊，观无常，观无我，观寂灭法啊，观色声香味触法。他说观想，就是种种观想，观察，观察自己。就是比例来讲啊，这个观察这个诸法空相呢，比例来讲观眼睛见。见心呐、啊，在里呀、啊，在外呀、啊，那个观察，叫做观闻性在里呀、啊，在外呀、啊，啊，见性有内吗？见性有外吗？见跟这个，眼睛的这个见跟声音有关系吗？然后观察这个闻在里面呢，闻在外面呢，发现里面没有，外面也没有。他说这个闻呢，跟见有关系吗？闻跟音、跟香、跟味、跟触、跟法有关系吗？哎，他这个不断的观照，不断的观照，这个就叫如来藏。如来藏是通过法的观照，或者看树叶掉下来，不断观察无常啊，它提醒空啊。因为罗波罗当时开不了悟，就通过一些法呢，慢慢观，就是开悟了。其实并不是天天在拜佛能开得了悟，我们拜佛开不了悟的，告诉你，你怎么念经，怎么拜佛，如果你没有观，根本开不了悟。仅仅记住，不管你怎么修行。你念阿弥陀佛念死了都开不了悟，为什么？因为佛法在于观，整个的佛法就是观，没有观就等于没有佛法。因为观察是见人实相，上个下是个名相，跟现前的这个相，通过这些相，通过眼睛色恶毒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通过我们的观察发现了眼耳鼻舌身跟色声相触法互相根本不连接，它两个是七支，就是七个法界能为一体，变成一个法界。你说我把这个桌子拿过来了，真的拿过来吗？桌子手哪是触啊，跟眼睛见有什么，见跟触没有关系啊。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呢？你眼睛见真的来了吗？眼睛见有来去吗？有内外吗？他说没有的。就是鼻子闻到味道，他说鼻子闻到味道，那是就是说嘴巴吃东西，身体摸东西，这中间有维系的观察。如果微细的观察忽然你发现了它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它根本不像你，不像观的，不像干的关系。但是我们真是眼耳鼻舌身在一个土上面，然后人照在一起，所以感觉到一个世界在。如果你仔细细细的观察，发现当下根本不存在，没有。所以罗波罗通过这样的观察就是开悟了啊，后来就开悟了。他说罗波罗还有一个密行的方法，就是说他这个身体可能因为罗波罗这51岁就去世了啊，他死得很早，但是呢他有这个修密行呢，他常常修行别人不知道，表面上看像个小孩子一样啊，因为是佛陀的儿子嘛，他就比较大家都很灌输他，他常常在游戏中修行，就像他熟悉，常常熟悉，他就是呼吸啊，也就是说这个分别分进去啊，分出来啊，就是说左边的进去，右边的出来，这样的1、2、3、4、5、6、7，然后呢这边呢左边右边进去左边出来，然后有七次，并且进去的是清分拢分，出去的是约分，是触分污浊的分，就是说你感到的是污浊业障全部从里面出来，然后进去的时候全部是法一进去，还能观察一只进出，然后同时进去同时出来，就是说同时的呼吸到里面去，一直打到全身，通向全身，然后从这个全身又从两个鼻孔出来，这样的时候就是1、2、3、4、5、6、7、7、6、5、4、2、1，不停的这样的呼吸，然后身体它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他说这样的呼吸，然后修行这样的过程中呢，可以达到身体透明， 就是说如果你呼进去吸进去的也是白色的，呼出来全是白色的透明的，然后整个世界都像琉璃一样，可以修到这样程度啊，可以发神通了。就是说这个要一些强大的定力才行啊，但是你这样稍微搞一搞也会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修禅定也比较快，所以称为叫密心，他修气末啊，受气末，人身上有八亿二千末，啊，气二千末，啊，气亿两千末，人在十五岁时候，他你的末就全部完成，然后你生烦恼的时候，这个末啊就会断掉。啊，所以人的真正的寿命是150岁，但是你常常发脾气生气呀，所以你身上的墨就会断掉，就血墨一断血就不通，血不通那个地方就会死，所以你身上墨人断气的时候就没断尽，你身上的墨全部断了，那你就死了啊，有一个墨在，血和通它是生的。所以我常常在打坐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说斗子里面那个肠子在里面会不会烂掉啊？就是人是活的，但是他说那就是说哦，肠子有没有生命啊？我在想肠子有没有生命啊？肠子有生命，有生命在哪里呢？就是他如果没有生命，他为什么不烂掉呢？在斗子里面放，他为什么？你看，我就想里面一大堆肠子在里面，还有大便在里面，他怎么不生蛆呢？他怎么不烂呢？他说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哦，我自己在告诉自己，他是有生命的。他生命是谁呢？还是残佛？还是别人呢？就是说，他这个肠子不就堆在里面吗？有时候我讲到这个拐角有点痛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个烂掉了？因为那个肠子一大堆，有一大片在里放在里面，他这个烂是很正常的吧？也就这样的想，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呢？就是说，这个肠子有没有生命？他是活的还是死的？难道是？这个肠子上面还有生命吗？这肠子应该没有生命了，它到底为什么这里面不会烂呢？要是死的一定会烂了，反正为什么不烂呢？啊，所以呢，我不管它是什么真空了，还没有空气进去，里面没有细菌进去，我不管它，就是这样的观察一下。那我说对这个身体啊，一个小小的观察。所以罗诃罗这个跟舍利弗学法是吧？所以叫密行第一。他说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这是净土法门所度之机啊。啊，一个叫做波提凡波提僧者叫做刘氏啊，凡波提反正中国文叫刘氏，刘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吃呢？就白天了才在山上吃了好多的草，因为他牛有两个胃啊，两个胃，然后说他白天吃的草就放在这个胃里面，他是没有动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慢慢嚼。你看那牛啊，所有的牛到篮子里面铺在那儿，嘴巴慢慢嚼，慢慢嚼。他为什么嚼呢？因为他在把它吐出来，把肠子再吐出，把那个草再吐出来，再嚼，嚼又送到这边胃里面去。这个牛的这个功能是很奇怪的，知道？有两个胃，他说。那这个人呢犯了一种过失，就犯什么过失呢？有一天他在做沙弥啊，下面有一个二老汉，他正老二老汉，但他年纪大了，这个牙齿全部掉了，吃饭的时候呢就靠那个牙床在磨，他吃饭的时候呢他的牙床在磨。就我以前也看过一个这样的人，就我们寺庙以前东林寺有一个叫净悟法师，那净悟法师他的牙齿全掉了，他的吃饭的慢慢嚼慢慢嚼，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嘴巴怎么那样吃啊？我还问他，因为他也是那样的吃啊。那么说这个家伙呢就犯了一个错误，就说哎，师傅你吃饭像牛一样吃，就是跟牛一样吃。因为讲到这种话以后呢，那个人正了二老汉，他就马上就跳起来了，就十把臂的空中十把臂，他说啊，要他忏悔，不能这样讲。后来那个小沙弥呢马上跪在地下忏悔，那忏悔了以后呢，但是呢罪业还是没有消掉，五百世作流，就是说人家一个二老汉说是吃饭牛氏啊，就堕五百 五辈是牛。他说这个呢，果报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跟人家起什么小胖子啊，就叫人家胖子不好，因为啊，或者叫人家小猪啊、小狗啊，应该是不好的，因为人家还没，人家修行人，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人呢，人家在睡觉啊，人家在睡觉，就讲那个人睡觉像猪一样叫。那个人还好没正果，要正到果就完蛋了。要正到果的话，说人家像猪一样叫，人家变成猪叫，那就麻烦了。你看这个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修仙的人在打坐，那这个鱼在边上跑来跑去来，他说要来一只鹰就好，把那个鱼吃掉，免得干扰我修行。后来他修行修成就到天上去了，然后到天上，他的寿命享完以后的话，福报享完以后，自己要堕下来，他一算，掐指一算，我会堕哪里去？一看自己变成那条鱼，啊，生生世世被那个鹰在做，对吧？就是说你自己的心想还是要有果报的，所以我们常常得恶念了，这种果报早晚要来的。就是说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打成佛了，但是回来的时候果报还要现前，像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了吧？他从西方极乐世界，他的果报还会现前。有人说有七次受这个冤枉，是吧？说他一个富余，说他躲着你孩子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吃马麦草的事情，还有一个头疼三天的事情，这个金枪吹旧的事情，还有这个狮头把脚打破的这件事情。那说他一起有七次受到威胁，那这都是上一辈子的果报，都是上一辈子的果报。那一世的果报呢，不知道哪一世，反正佛陀对这果报他都可以完全承担完全承担。有人说佛陀难道你躲不掉吗？他说有一次金枪出鸠啊，那个金枪过来了，他就知道，后来他就知道这个一旦要现前，有人就说他说你是佛了，难道躲不了吗？然后我躲给你看看，他逐片尽虚空变法界，那个枪真的跟着后面躲不了。后来佛陀把一些胶伸出来让他吹一下，然后流出血出来，也就是说这个都是过去有缘的，就是说定业不可转啊。但是佛陀受这种果报是告诉尊胜伟大之事，就知道果报是不是说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他早晚会现前。如果我们的这个业障，如果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挺麻烦，知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发愿要成佛，如果你不成佛来了也没有用，就是你必须要成佛了以后再回来，这样呢所有的业报现前都变成法院，叫尽罪清报。再大的伤，就是说有一把刀啊，就是要来砍你，那个，但是对你的业报来讲的话是一把刀要砍你的头，对佛陀来讲这是一根头发在颈子上面画一下，就是风在颈子上面灌一下，佛陀就看到一阵风过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像虚空一样一片的刀斩过来，就是那非常可怕的，但对佛陀来讲就是一阵风而已，业报。所以我们成佛以后，我们再重的业报都转为轻报，知道吧？所以不是佛陀没有业，也就是说业尽乾坤那就是法身的境界，但是你要在持戒斗宣行菩萨道，那还是有些业现前。所以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是菩萨来，释迦牟尼佛他示现作佛，其实真正的佛是没有形状的，知道吗？他是法身，他来示现，所谓的示现就要行菩萨道，利益尊生，他是因地往昔的这个因缘所感召来的，就是他过去的愿力所感召来。我这个愿力是菩萨愿的时候发心而来的，所以叫菩萨愿。所以释迦牟尼在无量寿经里面叫做菩萨，在别的地方示现作佛，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其中就是复化身啊，复应身。但是复应身他成佛了没有呢？他复应身谁说尊生的心而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呢尊生有业他就会现业，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去的话你的业，所有的业都要会现前啊。所以我们在此世界没有必要的挣到什么圣果啊、罗汉啊或者位置啊， 我们都好好的做一个反复。为什么呢？做了僧人也挺麻烦的，因为在这末法时代做了僧人会什么样呢？比例来讲，我做了阿拉汉了，那后面又要骂我怎么办呢？不堕了地狱了，不害人家吗？那我还是做我的反复好了。因为我要做了阿拉汉，我又修正了果位，那别人家在后面嫉妒我，在这个末法时代，释迦牟尼佛一天都不会住，因为住了以后人家会诽谤呢，诽谤了人家骂佛还得了？所以此世界有圣人住绝对是错误的，圣人绝对不会，因为嫉妒成恨心那么重那么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圣人是不能住的，一住了就麻烦啊。所以我们在此世界这个不要强烈的自己要挣到什么样的果位，看到什么东西，你表现出你自己很伟大很圣人，结果呢会害人，当然不一定是圣人的，人家骂你说你，因为你不是圣人他骂你的业障就会轻一点，知道吧？但是呢这个反破体证者他是受天棍敌受天棍敌，因为他在底下吃饭会受人家诽谤，所以他这个形状会感召于别人家说，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他说你就不要到人间来了，受天棍吧天棍敌。后面是宾头漏证者，宾头漏证者就是名为不动他说他也是这个他的主啊是以树为名的以树为名的。他说他喜欢现神通，他喜欢现神通，他有一天呢这个过是一个国王嘛，是什么人？哪一个叫旃檀波？旃檀，因为旃檀那个过去的旃檀跟现在的旃檀不一样。现在我们这个檀香就是一个木头，过去的檀香四十零落都能闻得到，非常的香还没出来之前呢，埋在土里底下，好臭，四十零落都很臭。那时候人家就知道有旃檀香出现，有旃檀，有牛土旃出现。然后说这个人有很多人就到处找，但是一出来一出头就很香香，四十年都能闻得到。然后说过完呢就有长者有一个长者，然后说这个拿这个旃檀做了一个钵，非常珍贵吧，但是放在那个树顶上，就告诉大众有没有人可以把它拿下来，如果你拿下来我就送给他。结果呢人家都没有去拿，他呢现神通跑上去把拿下来了。后来人家就告诉佛，佛陀就呵斥为了得到那个钵跑去现神通，又不是为了利益众生，那说这样的是犯戒令他就是说离尘子以后不准日灭常常在人天这个接受这个人的供养，给人民种福田。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有这个僧者都会现前我们敲那个棒呢，棒敲那个棒呢，就是告诉周围的就是说我们打法器的时候做法会的时候要鸣鼓，知道为什么要鸣鼓吗？就是不管到任何的或者到人家家里去都要鸣鼓。鸣鼓不是跟人听的，知道吗？我们好像是击中是吧，击中就是大众的快来啦，或者鼓响了啦，其实还有更深的意思，就告诉天人把布，告诉天人，因为鼓一鸣天人就合掌是吧，有天人把布在周围护着你。所以我们放门山啦，放烟口啦，做大法会前面要打鼓。比例来讲我们上供，上供前面一定要打鼓，因为上供前面要击鼓的。我们上供击鼓了没有？上供前要击鼓的，击鼓然后告诉天人把布来受供呢，来受供呢，不然的话你不击鼓他不知道啊。当时你看桂园寺那个棒呢，就这样棒了，吃把饭吃完以后再开棒，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阿拉汉吧，是什么人？他说他经由到 那在中国的像阿罗汉的有神通的境界了。要说他由从下家游准备到武汉口，然后呢经过安庆，在安庆那个城里面去玩一下，他一算时间还够，他说等他开饭吃饭我再过去还来得及，他就在城里面去玩。完了以后呢，那个正好的桂园寺的方丈呢，他也有神通，他就知道今天有一个罗汉人要应供，我今天要跟他开个玩笑。然后呢他就不敲饭，不敲饭的时候就把饭给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呢再来敲饭，敲了那个有神通啊，饭响了，瞬间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一看，怎么饭吃完了呢？他就跑去找那个饭站来评理。他说你怎么把饭吃完了呢？不刚刚开饭吗？我算好了。后来那饭站说，就笑他，他说谁叫你去贪玩啊，就跑到城里面去玩，不来吃饭。就一直告诉我们，他们罗汉跟罗汉们在一起搞开玩笑。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开办打钟都是告诉天人把布啊，要他们知道啊，包括我们晚日圣时啊，常常圣常常，他到时间就过来，到时间就过来。如果你有一天不圣的话，不圣时，他会给找你麻烦的。你就说寺庙常常放闷香，常常放闷香啊，我今天好懒，我不想放闷香了。如果你一天不放闷香，两天不放香，那个很多那些孤魂野鬼还有那些人呢，因为晚上放闷香放习惯了，天天过来素食啊。如果你一天不放，两天不放，他是有点捣乱。捣乱的时候搞得这讲的，一会儿是钟响，一会儿鼓响，他到处乱敲，敲着那寺庙不得安宁。啊，有时候为什么寺庙不得安宁呢？就是今天吃一下，明天不吃，就是寺庙一定要吃死的，不能吃一下不吃一下，吃一下不吃一下，他会给你寺庙搞捣乱的。你自己还不知道，还以为说，就我们寺庙为什么老是这么烦恼啊？为什么老是大家这么乱呢？就是没有把他们搞好。知道吗？他自己在这寺庙给你捣乱，所以你搞这寺庙里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知道吗？所以庙里面一定要吃食，一定要吃食，常要不吃食，永远不要吃食，免得他在家没有恶。就打个比例来讲，家里来了一个亲戚，饿一餐给一餐，饿一餐给一餐，你会什么感觉呢？他要拒绝啊，给一餐吃就吃，给不给就不给他吃，那他不饿吗？是不是？也就是说，何况你那个念那个咒子都是普照十方的，多少人来找你麻烦啊，是吧？所以寺庙的些牌位呀，都是一样的。那牌位写多了，你要念经回向，不回向他也会找你麻烦。就是晚上做梦了，梦见鬼压啦，或者那鬼找你麻烦。反正寺庙，反正跟你搞得很乱，肯定是小鬼作怪，知道吗？不是别，不是人的关系。一定是有小鬼在作怪，或者说牌位写的不回向，牌位向那个他的灵，因为他这个把他招过来了，把他招过来，他又受不到死，有没有得到解脱？他不找你麻烦了。有的佛他是无缘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是神鬼他绝对不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他是会发脾气的啊，跟人是一样的。所以病头罗尊者呢，他常常是受阴棍的啊，阴棍。我们在供养亲近法身毗卢遮那佛，有人在那个上面呢供一个牌子，上面病头罗尊者受死，也就是说每天要供一碗饭放在上面啊，供给他吃。这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啊，我们一个队员德光法师在那个地方，他一个寺庙里面，他说有一个有天眼通的一个人，他就看到一个背虎的一个老人坐在那个头上面。他就问队员师，问队员师，他说队员师，他上面坐的是一个背虎子，那头是谁呀？啊，堂弟是看了什么的呀？啊，他说，并且他知道这个名字叫病头罗。后来他在网上一查，哎，病头罗正好是人天受供，啊，病头罗是不生灭的，常常人间，正好他是在他那个位置坐着，所以在讲堂的右边大便的第一个位置就病头罗坐的位置。后来他自己呢，所以队员师他跟我讲，他说。他真的，他就搞一个病头罗尊者的位置放在那个地方，这是他亲眼所见。他就说那个宇宙天那个外道，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病头罗，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他就看出来这个应该是没有假的，应该是真的，这是我们一般反复看不到而已啊。 所以他在人间常常受供。还有一个叫迦留陀夷，迦留陀夷尊者呢，他一生下来就褐色的光，身体是褐色的啊，夜行七尸啊，就是说啊，这个他的身体是褐色的啊，就看到牙齿啊，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他晚上走路的时候，人家看到就看到这个灯光一样啊，人家有点怕。所以当时啊，他夜间跑外面去乞食，把人家吓得，把一个女人怀孕了，给堕胎了。所以佛陀就制定弟子章，晚上不宜在外面乞食。啊，还有一个呢，摩诃揭遍那，摩诃揭遍那也是他的父母在这个新说前这个礼拜我生下的子。他说他一出家在这个尊头呢，他有一次出家吧，出家到一个地方去，那时候佛陀呢佛陀正好走在路上视线一个呢病身啊，这边后来这个变头罗尊者呢就供养了这个病人，并且给他照顾病。后来他见其实这个病人呢是佛陀变化过来的。后来呢到佛陀面前，佛陀示现法讲法得到开悟了以后呢，但是呢他能够知道又能知道这个星宿，就是天上的这个就像天文学家一样，所以叫星宿第一。还有一个呢叫波拘罗尊者叫善缘，也叫寿命第一。他说这个人一生下来就出现一些怪异，就是人家看了害怕就是别人的家一个球里面不出来，母亲很害怕就把他扔到哪里去呢因为他过去世啊持不杀生戒，他91个戒都是长寿在这一世他活了160岁。那么说他出生的时候呢，母亲又是怪呀也有怪啊，然后呢用斧子砍不死，因为放在水里面，后来被鱼给放到海里面了被大鱼吞吃了。后来人家又把那个鱼给捞起来，又给它破开，又看到这个球还没死。后来这个用火烧也烧不死，用汤煮也煮不死，用水淹也淹不死，鱼搅也搅不死，刀也不能割死，叫无不死。所以呢这个所以后来这个出家以后喜欢安静地坐在那个地方知足常乐，度受六根他涅槃以后这个他的塔现在还在他不喜欢跟大众聚在一起，喜欢闲住，就是喜欢一个人呢就在山里面。但是呢他也是被佛陀所摄被净土法门所摄。阿罗罗陀尊者叫阿拉利尊者，阿拉利尊者叫无毗就是他在天壤第一，他也是佛陀的一个什么亲戚。他说他在佛陀无毗，他生生世世不会，他因为他供养了一只鼻子佛，在饥荒的年代他供养了一只鼻子佛，91个戒就是他的资源都比较充足，至今都不灭。他说这个他有一次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在睡觉，所以佛陀给他设计说这个睡觉时讲法，你要是睡觉的话，他是设计说700年是800年了，一睡800年，就是说做螺丝 做螺丝，在螺丝壳里面睡觉，一睡就是800年啊。看出佛陀，诶，那个时候也有螺丝，看到没有？这个螺丝那个存那个在里面天天在里睡觉啊，没事在睡觉，没事把头伸出来看一看去睡。后来那个阿难尼尊者他心里想，佛陀给人家受记都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都无上清净庄严国土，怎么给我受记做螺丝呢？他就很痛苦，然后他我一定要精进修行。后来他修行，他怎么修呢？他把这个须知啊，把眼睛撑着，就是把两个眼皮撑开，这样的，这样你长时间不闭眼睛，所以眼睛给人瞎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慈悲啊，就跟他讲了一部啊，叫《金光明经》啊，我们这个《金光明经》，这个《光明经》，然后说他就通过那个修行以后呢，就证到了啊这个天眼，说天眼可以看到啊一个大千世界啊，看得很远啊。所以呢，这个人呢也是佛陀啊这个净土法门所说摄受之机。这十六位尊者种种法门在净土里面啊都是摄受的机啊。所以可以看出来净土法门是非常广阔的，并不是这样。但是不要以为说啊修了净土法门，这十六个弟子都把他自己所修的都认了不要了，我去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所舍之机都摄受在其中。所以净土法门是非常广阔的，是吧？你看不只是这些人，后面还有于是神巨大弟子后面讲啊，宾住菩萨摩诃萨啊，宾住菩萨，菩萨就是菩提萨多。他说讲这个菩萨从哪里来呢？从四方来，从四方世界。他一念变十方，四方变一念，他能够在一个色里面现十方世界。他在这个地方，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同样不离色，在十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以他的出现啊。观音菩萨在我这个地方，你比例来讲，我是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这个音声就是这个音声，设身下我这个音声，就这个音声，这个法里面就大悲音声，我这个音声在的一个音声里面现无量国土，而无量国土里都一个观音菩萨可以出来听佛讲法，并且还不离当下。他说他在这个地方见释迦牟尼佛，同时在这个地方这个法里面见这个阿弥陀佛。你说在色里面能见到无量的色，无量色里每个色里面呢都可以见无量佛，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菩萨境界。菩萨境界无处不在，所以我们相信菩萨到我们这个此世界啊，这是瞬间之事，刹那之事，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弹指之间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些菩萨，哪些菩萨呢？就是文殊师利法王子、阿育多菩萨、钱大和菩萨、钱大和利菩萨、常清净菩萨，这四个菩萨。而这四个菩萨，一个是代表智慧，那不像舍利弗这种智慧了，那是般若空性的大智慧，整个虚空的体空真空妙有的这个文殊菩萨。你现在看的是有，是对于尊生来讲，尊生有无明，有分别，有执着，所以感觉到有。等你无明分别执着没有了，这个世界就是空，这个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能现有现空的这个文殊，并不是说这能空不能有，那就变成断空了，是吧？断空那就完空了，这能有不能空，那就变成有变成请了，就是不是狂见就是情见，真空妙有是八的，那才叫文殊。文殊，所以我们都在文殊菩萨上，并且文殊菩萨当下在这里，有人念文殊菩萨当下就可以出来，离上文殊，事上文殊。什么叫离上文殊呢？你知道这个道理，离上一念间啊，事上百万劫，就是说离上是瞬间就可以知道，瞬间就可以知道。离上呢要修行，要自诚心、庄心，要忏悔业障才能够显现出来。但也有修行可以见到文殊菩萨，可以见到文殊菩萨，那么说通过自己的这个先要离上打，然后事上修，深信不疑的相信文殊菩萨 就在你的眼耳鼻身面前，因为这一切有就是空，这个体色身相无触法的本体就是空，因为我们执着才有啊，就是色身相无触法都是我们执着才有的，只要你不执着它就回到空，回到空的体。菩萨本来就是空，随空随即是空，因为它本体就是空，你执着才是有，执着了才有。就像你做梦一样，梦见有，但是醒过来之后才知道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你在你的这个梦里面死里面写出来一个境界而已，等你这个死散掉了，境界就没有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就是大乘的菩萨。阿育陀菩萨，阿育陀叫慈氏，就慈悲的菩萨，像观音菩萨一样，慈氏，这是大慈大悲的意思。然后这个菩萨，这个后面的清大河菩萨，清大河菩萨叫持戒菩萨，即戒律啊，菩萨之戒叫菩萨戒，他安居在这个戒里，叫持戒第一，菩大乘的持戒第一。常精进菩萨是修行第一，叫苦行第一啊，就是说他的苦行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啊，了解一切众生就是佛，他看到众生呢，他就是看到佛。那么常不清菩萨，不清众生，他见一切众生，就是说，于是佛不敢轻视于等，这个叫做常精进。常精进是，就是说，这个见一切众生于等见佛，见一切法于见空性，见一切境界于见无生法忍，也就是说，心忍、身忍、无生法忍，念念相续，是为精进，这为精进，是吧？并不是乱来精进，他这个精进是跟。他的思想完全吻合，像祖师他的经叫一心三昧，一心三昧叫空性三昧，如幻三昧，如幻三昧就一切法不可得三昧，他说这个月光三昧就是慈悲三昧，一切法转成六度波罗蜜慈悲心识，叫月光三昧，就一切法都转成功德啊。你看济公拿着一个扇子嗡嘛呢叭咪哄，这个就是月光三昧，他要三种三昧现前，在他那有空性三昧，有这个余幻三昧，才能达到月观三昧、慈悲三昧，才能达到用。没有空性三昧和余幻三昧，它慈悲三昧是不可能现前的。为什么呢？没有空性和余幻的话，它慈悲心就是情知，知道吗？情知就是我执，我执余幻就不能救度众生。这个跟空性完全吻合，跟余幻法一切法余幻的这个体完全相应。所做的一切法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那随便的拿一个稻草给人家都可以治病的啊，就是说手一摸都可以解脱。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思想，不知道空性，不知道余幻，那你怎么摸？再多的药给人家吃，他人家还会死，对吧？还会病，还会痛苦啊！所以呢，不能救济众生，因为这样的菩萨是非常四个菩萨放在一块就不可思议了啊，都是大菩萨，都是纯从无尽啊，对吧？那我说。佛是净土法门所说之机，嗯，所以我们讲上午就讲，就是八地菩萨都知道是佛所说，就是文殊胜利菩萨是我叫发王子。什么叫发王子？一切发王子就是从法而生，是为法子，就是说他子是代表文殊，法是代表佛，知道？佛这个子从哪里出来？从法出来。你像成佛从哪里出来的呢？佛陀生成佛陀的。成佛陀生而生，因为我这个出家相嘛，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而生，所以我虽然是出家生，成佛而生。我这口呢，专讲善话，专讲佛法，所以呢，我的口从佛口而生。我这个意呢，专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专想成佛，发菩提心，利益众生。那我的心呢，成佛而化，所以我的身口意成佛法身而化。那我说我这个身叫法身大士。叫法王子，但是呢，我虽然出家了，我出家了，我身体是出家了，可是呢，我贪着这个身体跟佛对立。他说，我这口是出家了，我天天讲世俗的话，我这个意虽然出家了，我一点都不发菩提心，那叫假出家，这叫假出家，就不称为法王子。那么说假出家多不多呢？非常多，因为我也是假的，知道吗？因为我没达到法身大士的位置啊。他说我做不到。跟佛陀跟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些一样，因为 现在没有这样的完美的出家人啊，完美的出家人才能做菩萨，那就是法身大士了啊，叫发完子。这一项文殊菩萨慈氏弥勒菩萨，就是钱大和菩萨、常清净菩萨，他们都是法王子，法王子乃至于法，乃至于法。所以呢，他依止于法，依止于法。所以我们不讲嘛，就是八地菩萨都知道，他所有的都从法而生。那我们今天闻到就应该知道，就应该知道。那我说我们的身口意，我们的世界都是从法而生，要了解。你今天获得，你除了贪嗔痴慢疑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佛，因为佛陀没有贪嗔痴啊，没有无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因为他没有自信呢、啊。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佛，知道吗？所以你要悟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也是净土，也是净土法门所摄啊，因为阿弥陀佛摄取了十方诸佛，摄取了十方功德，摄取了一切建筑陀罗尼，所以一切佛菩萨都是从里面化现出来，也就是能解经里讲十方三世佛法身报身即化身，一切过头即一切尊身就皆成无量寿尊出没有一个法界，没有一尊佛，没有一个菩萨，没有一个尊身是不是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出来。所以呢，这些人呢都是净土之基啊，所以到净土这个方面的，所以大家就听了就说哦，文殊菩萨发完子，他也成法王身，也成阿弥陀佛身出来。能不能说文殊菩萨闻到净土法门以后啊，就失掉他的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体，然后去念阿弥陀佛了？有没有这样的思维就绝对错误了。因为成彼身就成彼日，我现在就知道了，我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出来的，因为我是三十六愿啊，南雨下三十五愿啊。这个我们行是菩萨道是三十七愿呢，你不能说我念佛了，我身体也不要了我反对这个身体，我还恨这个身体，我说这出家不对做善事也不对，念经也不对，只有念佛对，那不是自己看自己的身体吗？所以呢，我以这个身来念佛而已我以出家心来悟佛心，我以在家心来悟佛心，我以般若智慧悟佛心我以在家南雨下来悟佛心，这能通过你现前的这个相悟到了阿弥陀佛。所以呢上求福道，在此世界不舍就不坏世间相，是法诸法位不坏世间相，就这个道理，知道吗？他说是法诸法位，一切法安住佛位，叫是法诸法位，知道吗？世间相不坏世间相，就是说世间相都不懂坏，不能坏。为什么呢？在世间相里面我都是解脱，因为是法住法位啊，出家也是法位，在家也是法位，房子也是法位，天地都是在法位里面，是不是？法位就是佛位嘛。那么说不离，那么不坏这个世界，不能把大地拆掉去见佛啊，见法位啊，离法无位啊，就是没有这个法，哪有位置呢？就是离开桌子哪有木头呢？木头桌子跟木头，就桌子住法位就是木头，木头不理桌子，桌子不理木头，木头跟桌子是八二的啊。所以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桌子砍掉去找木头去见木头，那不犯了一个毛病吗？那不是有问题吗？所以我们了解一切法叫是法住法位，不坏世间相，世间一点相也不要灭就这样的解脱，就这样的解脱。就如果你要彻底就悟日，就从这一段话你就可以进入到佛法里来。因为这个讲的是佛法，这前面讲的就虽然净土说是因为要讲阿弥陀经嘛，是净土说舍之基，但是前面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一代教法后面呢就讲净土法门，是吧？讲净土法门。所以这个于住于是等居大菩萨诸大菩萨，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啊，我就前面讲，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的修行，但是你有了阿弥陀佛的依赖你修行就很轻松。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依赖，你修行就很辛苦。你比方说我这个念阿弥陀佛念得好累了，我一想这哪是我累啊，那要累也是佛累啊，那佛怎么会累呢？佛不累那我就不累，念阿弥陀佛什么都能砍得下去了，不然的话你自己硬砍住你就很累，是吧？ 这样，所以我就想，我以后我病的时候，佛怎么会病呢？佛病，那我这个病就是假的，就是我这样的回忆一下，哦，我这个病是假的，然后我就自己躺在那个地方，我快死的时候，我想，佛不会病的，佛不会病，那我这个病肯定就是假的，就是既然是假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空。然后你这样想一下，然后这样你心中有点依赖，这种力量就会生出来。获得什么样的价值？第一个，你自己自心有这种观察，它本身就有价值力，你的心产生的力量也可以加持你。然后这个病苦本身让你回忆到佛，它有加持你，再加上佛陀有愿力，又有加持你。他说这四种加持你可以令你在这个病苦或者死亡的时候得到一种力量，解脱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加持你，知道吗？你要就是佛陀要加持你，但是你要接受他的加持，你不能跟他反对，不能，要全盘的接受。人家放生自己啊，全盘的接受佛陀来救度你啊，对吧？但是你要接受他啊，你要接受他，你在你心中要明了，你怎么个接受法呢？你怎么个接受？哦，当下要接受，这样。所以这个啊。这个于是等，这个于是这两个字啊，是不是于是啊，巨大菩萨啊，就是当下啊。我们所谓菩萨叫菩提萨多啊，菩提萨多，大菩萨就是法身大士啊，地上的菩萨，即释提。释提瓦因等无量巨天大尊主，就是说啊，就将我们几天三上天一下啊，三上天一下，那这就地我们人道一上，所有的这个无量的啊巨天及大众啊，这也是啊净土法门所示之机，可看出这个1250忍住本身就已经把十法界都已经设在其中，一千代表一真法界，二就是圣一地跟俗一地，啊，无师，现位、诸位、行位、回向位、地位。他说，尊生，我们现在一念佛性就是现位，就是说一常体都有现位，一常体复性就是现位。到三三天，啊，三三天飞翔飞翔天，一直到上面，都安住在。你看释迦牟尼在华严经里面。啊，现的这个境界，下至于底下阎罗王，上至于三上天，啊，这个大自在天，他们都来啊，在释迦牟尼华严会上都出现。就是说，三上天从地上、地下，啊，这个虚空，所有的尊人都在佛的这一念之中，就是佛陀的一个法界，佛陀的一个法界，就是说娑婆世界的整个的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都是佛陀所示之机，也就是说在我们称上来讲啊，大乘小乘人天乘都是净土法门所示之机啊，它就圆满的摄受。所以净土法门是一个不像别的经典都是有一个比例来讲，金刚经啊，金刚经是谢菩提正者为了解空，是吧啊，他说这个楞严经是阿难正者是因为受了摩登伽语的这个诱惑以后啊，问出这个楞严经，还有别的很多像贤护这个楞严经的贤啊，叫什么贤啊，普现菩萨，也就是说，他每部经典都有一个当机的人，唯净土法门呢，他没有当机众啊，直接释迦牟尼有部分之说，因为这个法门。是原始十方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啊，所以后面呢就是儿时复告长老舍利弗，儿时就是这个时候，那说佛陀在前面演变了这么多法以后，这个时候啊，复告长老舍利弗，就是以舍利弗当机，就是说跟别人讲可能听不懂，跟舍利弗讲一定能听得懂，因为舍利弗可以传承给大众。第二个呢，就是说 像舍利弗这样的智慧的人，而佛陀不闻之说，向他说。也就是说，这个净土法门是开显智慧，就这个意思，开显智慧。佛告舍利弗，我这里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明月极乐，曾是当下，曾是就现前这一念，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陀，今天记住，十万亿佛陀不是尊胜陀啊，不是烦恼分别执着陀，是佛陀觉性陀啊。他说曾佛陀的这个一念之间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十万亿佛陀，他是一个呢。往来之相，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曾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成代辈讲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就是照十方国，一个是从那边照过来，一个从那个地方过去啊。释迦牟尼佛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为什么讲西方不讲东方呢？为什么讲西方曾是东方西方界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法师说西方，你手指着那个西方不一定真的是西方，因为地球在运转。他说你要指定有个西方的话，那地球转转又转到西方去了，对吧？他说西方它是一个喻，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比喻的西方。这个西方呢是指太阳下山的地方，因为东方为空性，西方比较有，东方叫阿处佛，这个南方叫南生佛，西方无量寿佛，百方成就佛。他说这个他这个你看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宝生佛是代表空性的意思，南生佛是生长的意思，然后西方成就，西方是无量寿佛，是代表有，代表功德的地方。他说西方是代表百方，是代表成就的意思，代表百方代表成就佛。而也就是说灯南西白，他每个名字都已经喊了啊，这个意思。然后西方从东方往西方走，太阳在升起的时候叫东方，就刚刚开始，然后到中方就是释迦牟尼佛，下山叫做阿弥陀佛，所以东方是为呢药师佛，中方为释迦牟尼佛，西方就为阿弥陀佛。所以东方药师佛是代表什么？我们社会上叫养生呢，养生就是延伸，就又是琉璃光如来代表药师佛，那就而且代表一边是日光菩萨，一边是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日月照着，代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要靠天地维持生命。他说他给我们治病啊，常常的让我们有饭吃、有衣服穿。并且有地方住，先让我们六根住前呢有种种这个资粮的出现啊。他说在东方有八大菩萨送尊称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琉璃佛那个地方有八个菩萨，要把那个药师佛那个地方的尊称都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药师佛，所以药师佛听这个名字都可以想得到，应该就像他是保佑我们的，让我们他是对延伸来讲啊。但是在中方，我们长大了，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然后有饭吃，有衣服穿，并且已经长大成人，就像中方。中方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两边看，一个叫文殊菩萨，一个叫做普贤菩萨。他说文殊跟普贤是叫两组尊，是佛陀的两组尊，演变成两个法出来，我叫两个法门。我这两个法门正好是一个代表空性，一个代表愿力，也可以说一个代表福德，一个代表善根，善根跟福德啊。所以呢在这里面他干什么呢？就是说法的因缘，就是说他跟我们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干什么，就是为了说法，不，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说法。因为药师佛在前面都铺展好了，很多法都是现成的，所有的有生来的药师佛，他本体一定是空性的，且都尊称了万象，建立尊重相， 那都是药师佛满足众生的愿望而已。他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身身相我做法，全是药师佛的日光菩萨或月光菩萨，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显现出来的一些境界而已，是吧？他说释迦牟尼佛是现成的道场，坐在上面直接讲法就可以了，所以呢讲了无量的法门。然后尊生通过开示悟入了解了佛法以后呢，就是说修正，通过修正或者念佛，然后呢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太阳要下山啊，下山了。他说如果你没有闻到法会怎么样，从东方没有闻到东方，到了中方没有闻到释迦牟尼佛，那你就不可能到西方，不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对吧？那就说就现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了。所以呢就是三世因缘果啊，三世的因缘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西方就是太阳下山，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东方跟西方其实是一个人啊，药师佛是那个太阳，因为起山必须要起个名叫药师佛。在中方叫释迦牟尼佛，到西方是阿弥陀佛，他不是一个人吗？就是太阳只有一个啊。所以呢阿弥陀佛其一人也，我生是也，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从东方来讲的话，观众化佛无受益，化菩萨众亦无边。他说他化到东方，每个尊生都是一尊佛啊，是不是？观众化佛无受益，就是每个尊生都是从东方升起来，哪个尊生不是自信佛呢？哪个尊生不是自信佛？这是你迷了，你的自信还是佛，他一点都没有欠错。所以你从东方起来叫观众化佛无受益，无量的尊生都从东方升起来啊，无量的尊生，所有的佛土是东方起来啊，而这是中方啊，北方，就是说，就是你闻到法以后，你又施住什么？你又得到什么呢？你又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施住什么，为什么呢？除了你妄想无明分别之外，实在没有一样的一施，也没有一样的一得，你本来就是圆满了，因为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就是圆满了，这是你无明分别之处的作怪而已，是不是？作怪，所以呢，你感觉到东方不圆满，就是说你的虚空啊，你的大地啊，现的十法界，等你妄想无明分别没有了。哎，东方本来就在那个地方，等你到中方，在闻法的过程中，这些法都是附着随着你尊身现尊的量而已。在没有闻到法之前，你看到人我尊身呐、那是因为你没有闻到法了，所以附着现的这种量了。现这个量呢，你看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看作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啦，可以说大山、小山、大河、小河、大海、小海。他说这一切一切的境界，都是药师佛在你心中现态的境界。释迦牟尼佛这是告诉你，这些都是个境界，都是你心中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本来就是圆满的。他说你不圆满，它也是圆满的。为什么呢？谁想乘着波，我问你，波是圆满不圆满？谁乘着波你觉得不圆满，但谁还是圆满的，是不是？拿金子，拿黄金做了一个椅子，我问你，这个椅子圆满不圆满？在你心中椅子不圆满，但是金还是圆满的。所以在这个吃世界我感觉到不圆满，那是你心的问题，那你心的问题，在我你尊生心中有问题，但是在佛心中这个中方也没有问题，是吧？因为这是佛陀在你心中现的这个相，就像镜子里面见到物，镜子里面物质它有吗？它是没有的，你感觉到有，它实际上它体是没有的啊。所以对佛来讲，即使有无量波，也是佛陀的愿力在众生现出来种种境界。所以现界的境界实在是无错，没有任何欠错，它是非常圆满。所以这些没有欠错的东西，就是说人在往生的时候，他回归到本性的时候，那就是要一真法界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说不可思议的境界一辗转，他又在这此方。为什么呢？一比无来无去啊。虽然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问你，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跟东方有多远？你到东方的时候，西方正在东方；当你到东方的时候，中方正在东方；等你到西方的时候，等你到中方的时候，这个东方正在中方。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东方，东方就在中方，中方正在西方，那这西方正在东方，所以呢它就是一。所以灯南西北 它就是一不是二，所以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它都是一不是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这个是这个地方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境界吗？如果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怎么会出来呢？因为不是西方，如果这个地方不是西方，那就肯定不是东方了。那不是东方，不是西方，那西方存在吗？那西方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了，是吧？因为它是一念所成的，因为这个就像没有水一样，这个桌子也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桌子跟木头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当下。这样，城市西方过十万亿佛陀，这个十万亿有几种解释？希望就是很远的地方，不是万想分别执着能处的地方。因为什么呢？万想分别执着，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虚妄，虚妄是刹那就消失掉了，怎么到西方去？你的无明得不了西方，你的分别心也得不了西方，你的执着也得不了西方。为什么无明分别执着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体的，怎么到西方呢？那你昨天的妄想会能到西方去吗？不能到，因为它不可得啊，是不是？那什么东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所以呢，如果你以你的妄想无明分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像你画饼子一样，用手画一个饼子，说这个饼子给你吃呢，什么都吃不到，因为没有饼子，你怎么吃呢？是吧？所以呢，这个西方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是触不到，就告诉你尊生是触不到的地方，触不到，一定是佛陀来，一定是佛来接引你，知道吗？我们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城里呢，一般从文字上面的解释就是我们感觉了，就是从这个地方往西方走，这样。而由世界明月极乐，那个世界啊，世界，那个世界与极乐世界，时间到了吧？极乐，什么叫极乐？就是所有的佛法，它的归宿就是极乐。极是究竟的意思，乐是解脱的意思，究竟的解脱叫极乐，究竟的解脱啊。所以过十万亿佛陀有一个究竟的世界啊，究竟的解脱叫极乐世界。所以呢，法身、报身及化身，就是。那我说，从化身里面到报身，从报身到法身里面，所以法身跟报身啊，就是讲的那个极乐世界，法身跟报身跟化身也是很近的啊。化身就是说，化身就是我们现前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这一念啊，反就别念了，你的妄想，你的分别心，你的分别心现前这一念。你执着它，不执着它，它都是化的，它是不可得。你执着它，它也不可得。你执着不能重复的执着，重复的执着，这是你重复的执着而已，不能代表你把那前面那个执着给执着住了。前面那个执着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它是化头。化头就是分别心，你的无明没有自信。你执着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自信。你的分别心没有自信，你执着也没有用。你的执着的本体它是没有自信，你执着也没有用。所以呢，单体气就是空。所以呢，化头的这个体啊，就是不可得的意思。这不可得的瞬间是什么？就是报头。所以法身头、报身头跟化身头是同时的，是同时建立，不可能分开来。你不能说化头在某一个地方，报头在某一个地方，法身头在那个地方，就犯了一个错误，把法报化三身分开了。把三身分开了，就像把我们的身口意分开了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在某一个地方，我们的口在哪个地方，我们的意在哪个地方，你能分开来说吗？所以佛陀的三身是不可以把它分开来的。如果你分开来说，就等于把佛陀占成三错，是吧？所以佛法身就像我们的身口意，怎么能分开了呢？所以法身、报身跟化身是同时出现的，就像水、月亮和月亮的影子，就是报身好比是月亮，水就好比是自信，水里月亮就好比是我们心间的一根。他说这个，但是这样的比喻还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水跟月亮还是有助理啊，水有助理是不是变成两边了？水跟月亮是不可以分开的，知道吗？它是身心意念 啊。所以心跟身，心跟身就像木头跟桌子和它的这个相貌，桌子木头和它的相貌，然后它是一体而成的，它一体而成的。所以呢，这个桌子的名跟相，这是个意念。桌子好比是天上的月亮，这个木头就好比是水。这个所以呢，印出来这么一个境界，这个景就叫做水里的月亮，它是完全是这个文化状态，不可以把法报化分开了说。所以阿弥陀佛具足法报化身，大家都知道，阿是法身，弥是报身，陀是化身，阿弥陀就是法报化身。不，法身是同一位，报身是同一相，化身是存在一念之中。我们现在每一念都在化陀里面，所以佛阿弥陀这个善事跟我们的法报化，跟十方诸佛的法报化，跟所有国土的法报化都是一体的，八二的。所以我们要感受到尘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游世界明月极乐，就是一定在当下。那我们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要了悟你自己，通过这样的去观察，为什么要舍利弗来闻？因为舍利弗是大智慧，他能够辨别莲池大师讲，这个舍利弗所辨的尽头，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个东方西方的尽头，而是他般若智慧这个空性的尽头啊。这莲池大师说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悟到这个佛心，阿弥陀佛的光明下，他这个本体，他悟到的是这个。所以说，每个人闻净土法门。因为十六罗汉他都要跟佛陀相应，就包括五百罗汉还一千二百五十人住，都要跟他的本心相应，跟他所悟的要相应，不然的话就不对机。至于这四大菩萨和这个一千二百五十人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修行方法，特有的法门。那说在阿弥陀佛面前，他要把一切法门跟佛陀的心完全吻合，而不是舍去啊。他温和地说，至于他去入阿弥陀佛的时候，他是欢喜心受作流而住，是一种欢喜心，是一种乐意心，是一种完全互相感应的心，完全是跟佛陀的心心相应的心。我不是说舍彼其此的这种心态，就是说哎，我自从问到了阿弥陀佛，一切法门我都不要了，一切法门都不修了，一切经典都不看了，所有以前闻到的东西都不承认了，不是这样的修法。所以从这点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知道？就是说不要把佛法净土法门呢变成一个偏执阿弥陀佛。